咧讲嘅阶段就系呢个成才期啊，大约系45岁至到60岁。
我哋呢个阶段咧，我哋希望就话要宏观多啲吓。咁因为呢个人到咗中年，好多人咧感觉到啊，我得到啲嘢啦。但大部分人咧都感觉到得唔到嘢。其实咧呢个时候都系想住名与利，实际嘅嘢咧其实付出咗好多啦，甚至乎失咗好多嘢，先至获得到一啲嘅成就。得唔到嘅物质咧就冇得享乐啦，但亦都可能得到好多家庭嘅温暖。或者得到健康，但系而家疾病年轻化嘅原因咧，大部分都系工作压力而嚟噶。而家嘅都市人咧，往往好拼搏啊，工作好狂热，忘记咗休息同埋舒缓佢身心。喺年青嘅时间咧，不眠不休，因为佢哋嘅体力咧可以撑得住。一到咗中年，小毛病就接踵而嚟啦。一唔小心咧，甚至乎大病缠身。或者手术刀喺身上高咧开几个小洞，啊皮囊之苦咧就令到家人都好担忧。去到50岁，古人好清楚话俾我听，要知天命，要透彻明白人生嘅机缘际遇系有得有失嘅，了解到人性嘅善恶取舍，先至系真正作出杰出成就嘅时间。要珍惜已经拥有嘅一切。呢啲得嚟咧都唔容易噶，其实系父母亲嘅支援啦、亲情同埋精神上嘅安慰咧，其实系比物质咧更加重要。生命嘅价值咧系精神价值系更加崇高嘅。一个人咧就喺人生道上伴随住我哋嘅系立德、立功、立言。古代咧就认为我哋嘅德着咧应该以三个为做目标，立德即系要有道德嘅建立。人哋觉得你嘅道德咧系值得学习嘅，立功就系喺社会上建立一啲功业，令到社会人士得益；立言就系你建立一啲言论，系令到人哋咧系得着嘅。呢啲系无形嘅，我哋嘅楷模，我哋后来嘅人咧系对你一种无形嘅尊敬嘅。嗱，呢个时间咧，我建议大家可以读下《淮南子》呢本书啦，《道德经》啦。道德经呢本书呢在近代发现呢就可以称为德道经，德偏行先，即是说一个人呢以他的行为啊，德性的行为呢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开始。咁在里面呢这两本书呢都有好好的智慧呢来到辅导我们在这个中年的时候怎样看得失的。举例啦，譬如淮南子的人间训里面讲到，清静恬如人之性也，仪表规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养不拨，知事之制其举措不惑。其实我哋一个人呢个人性如果能够保持一个清静嘅舒畅嘅感觉呢，佢嘅外表呢嘅礼仪呢只系我哋要适应嘅一啲嘅规矩嘅啫。你能够知道人性呢，自己修养佢，自然可以呢唔会违背啊外间嘅事物嘅约束。亦都唔会咧行差踏错，就好容易适应到外在嘅一切嘅事物。因为保持心境清净啊，呢、这个就系中国传统文化里边最基本嘅修养。因为心静啊，先至可以处理好多事情噶，先至可以好好把握咁样我哋所遇到嘅机缘。嗱，呢啲咧先至系智者。我哋要了解实际嘅生活优劣环境。体会自我的性格同埋行为所做出嚟嘅一啲嘅结果。古语所谓天道酬勤，你更差嘅人呢，只要你勤力去做事，上天一定唔会啊放弃你嘅，你一定有好好嘅飲食，好好嘅生活。我哋唔係要求太高嘅物质呢，自然有一个畅顺嘅生活嘅。坚信、坚毅同埋诚信呢係一种力量嚟嘅。我哋慢慢亦都会得到一啲回报嘅。喺呢度啊，虽然我哋中国传统文化好多人认为就话，诶系咪有个命运呢，但系亦都讲咗一句，我命在我不由天。其实好多事情啊，都系我哋内心嘅决定啊，去令到我哋生命咧逐步逐步向前走嘅。你唔好将呢个责任推喺其他人身上。颜回亦都讲到咧，朝闻道，夕死可矣。即是说我们人生去到 中年嘅阶段，我哋体会到宇宙嘅智慧啊，系点样嘅前进后退，我哋要明白人生嘅所谓有进有退，呢啲先至真正嘅智慧。咁样嘅成才啊，先至系巧妙地咧，系运用咗我哋人生嘅智慧。呢、这个就有所嘅表现，同埋有所嘅建立，能够造福人群，先至系可以攀上生命嘅高峰。我自己咧就提议咧就系话用个顺字啦，啊顺行啦，啊点解咧？因为人生如果去到五六十岁咧，唔理你有得有失啊都好啦，都已经去到咁嘅年纪啦。套用咗中华文化咧，喺呢个阶段我哋应该向艺术人生嚟到发展。点解啊？因为嗰阵时你个人嘅感情如果受困咧，啊对你个人嘅健康啊精神咧系有所损害嘅。咁所以我哋咧就要多读一啲诗词啦，抒发下自己嘅情感啊。喺读当中咧，就同个作者嘅思绪咧感通一下，明白一下嗰啲作者点样去睇呢个成败得失咧？究竟呢个得系咪就可以啊永远存在住嘅咧？啊，当我哋得唔会骄傲、唔会狂妄嘅时候咧，失嘅时候亦都唔会颓废同埋自残咯。正如所谓现代人嘅情绪自调啦，你自己调节一下。所以曹操虽然系一世嘅枭雄啊，佢都作咗二十几首好诗嚟噶。虽然佢唔能够称王称霸，但系都喺艺术上有所成就。苏东坡系北宋嘅文学家啦，但佢做官咧就唔系太畅顺，但佢喺诗词文章方面都成为巨匠，就成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嗱喺呢啲气势磅礴嘅散文当中，我哋感怀下佢嗰个思想，感怀下佢嗰个韵律，有种奔放嘅豪情，令到我哋嘅生活咧个内心咧更加舒畅。嗱呢啲就系咧我哋喺内心精神上嘅一种提升啦。所以提醒到我哋以顺啊，就系话要我哋不论喺仕途又好，不论喺工作上都好啦，我哋可以依据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呢个名言咧，去睇下自己嗰个嘅机缘咯。嗱，有机会嘅，我哋可以达嚟到兼善天下，做多啲天下人有益嘅嘢啦。啊，唔得嘅时候，穷嘅时候，我哋咪守住自己修养嘅身心咯。咁呢个咧，唔需要太过去到咧为名利所引诱嘅。我哋名利得失咧，当耳顺喺耳边风，走咗就算数啦。因为贪腐咧、贪污咧，其实咧就将你个心咧就会停咗落嚟嘅。我哋就要继续向人生个阶段咧往后继续行走。好多人咧退休之后就更加会睇到啊，生命咧就好似一曲棋咁样啊，呢个棋咧啊就系我哋人生嘅经验啦。咁你将呢个经验嚟到提点翻年青人咧，都系一个好好嘅时候嚟嘅。其实呢度咧有两个意思嘅，有包容容易嘅容咧，我哋一般就系话啊，我接纳咗你意见，我容纳你嘅意见，但系对唔住，我摆埋一边，我未必采纳嘅。我哋用融化呢个融字咧嘅意思就系话，你将人哋嘅意见嘅精髓部分咧吸收落嚟，成为你自己个人嘅思想一部分，或者你觉得有用一部分。咁因为我觉得咧就系话，作为一个人咧，如果佢嗰个阔啲嘅思维咧，其实系人哋必然有好嘅地方咧，一定要加以容纳，即系话唔单止听，仲要融化喺你嗰个思维当中咧，咁就更加成为你啊好好嘅生命嘅帮助啦。咁因为我哋睇到善恶啦、对错啦、是非啦咁，咁殿堂同埋山寨咁极端嘅现象都出现咗喺呢个时代啦。咁究竟我哋系要就咁容纳佢咧，抑或要融化佢咧？啊，咁呢个值得我哋去思考喎。因为而家好似出现咗年青人同年长人嘅对抗添，咁所以我哋要先融化，再融合，就系先用一个容易嗰个融化啦。咁再系抽取嘅好处咧，嚟到融合喺我哋自己嘅智慧当中。咁我喺呢度咧，就系用咗一个水文化嗰个形态咧嚟到解释呢个所谓融化嗰个现象或者智慧啦。我哋喺呢个水当中咧，其实好随便都揾到啊，我哋生活里面咧有水嘅，我哋成为叫做水文化嘅氛围，因为包住我哋嘅生命，上天啊有云就是水啦，下面有水啊，其实身体里面亦都有水，咁所以生命咧系包容住水嘅和谐嘅。 我哋嘅水文化呢有几点可以值得我哋呢个方向去諗下嘅，就係太一生水。太一生水呢篇文章呢係古代嘅文章嚟嘅，但佢内容呢讲得好清楚，讲水係物质性嘅，脱离咗神化嘅面纱，对人嘅价值呢係加以肯定嘅。应用喺而家我哋呢个新思想当中呢，同埋我哋传统嘅道德价值里面呢，是值得我们重新去探索的。再讲多一步，就是那个经济的物质建设都是要用水来到去考虑的嘛。第二点，我们考虑水呢就可以是叫先破而后立的发展。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传统中华文化呢，我们先是不要说人家对方的意见是错误，我们先要想出一个好的建设性的方案。如果你那个方案不妥当了，乜嘢乜嘢係比较好一啲呢，你先要諗清楚嗰个方案，然之后先至去提出对方嘅不妥当嘅地方。呢、这个就係生命嘅基础同埋个突破性嘅地方，你唔好破坏佢先，你要建设佢先。亦都係等于水咁样讲，係先係要疏导佢，唔好淨係围堵佢，唔好淨係起幅墙挡住水。我哋要諗下办法，点样可以将嗰啲水运咗去第二处疏导。在古代呢，我们要重新认识黄河和长江的文化，这个也是相当重要的，因为黄河就是用了疏导的方法令到它减少灾害的。另外，我们中原民族呢和四方的民族，即是我们四周围的民族，怎样可以融合呢？他们的文化之间怎样沟通呢？其实往往在水里面呢都会看到一些的认识的。譬如我哋上游嘅水係其他民族地方流出嚟㗎喎，佢哋会唔会污染咗佢呢？我哋点样去处理呢？下游嘅水我哋又点样去处理呢？呢啲嘅水之间嘅运用其实都係一个人与人之间嘅交接嘅一啲问题。第三点呢，我哋睇到水文化呢就係话坚强嘅同埋柔和嘅两者对立。但係世事呢，你唔好以为坚强就一定啱，你亦都唔好以为柔和就一定啱，两者都会并存嘅。水又点啊？细水可以长流，点滴之间呢积聚亦都可以成为滔滔不绝嘅海洋。越艰难越险咗嘅呢亦都会通过去嘅水。水有一个古代好好嘅道德思维叫润下，即係佢滋润万物，滋润下层嘅物种，一种谦虚嘅意思。我哋要从大处想，但要从小处做，即是话从点滴开始做起你的工作，和谐其实就是最好的起点了。咁呢三个水文化的观点呢，就正正带出了我哋做人嗰种与人畅顺、与人融和的方式之一咯。在现代人的价值里面呢，他们往往提到很多的问题。其实在水文化当中呢，就提出了三个核心的价值给我们去考虑的。第一点，我们要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自然的资源呢永远以为用得晒咩？不是的，始终是都会是没有的。那我们怎样保护它呢？怎样去将这个环境保持它美丽呢？我们需要想一下，究竟我们用完那些废料怎样处置好呢？其实我觉得呢，应该想一下那个后果先，再想那个用啊。譬如好像珠三角的鱼塘啦，我记得我们小个的时候，爸爸就讲个故事给我们听，乡下呢就门前有些桑树的，那些桑叶当然是我来养蚕啦，但是那些蚕渣我来什么东西倒落个鱼塘树的、养鱼的，不用我来呢再买肥料的。我们食剩那些厨余啊，那些草水呢调返转头又可以作为桑树的肥料。最后啊，我哋亦都有鱼获啦，亦都有丝绸嘅产品啦。咁呢个呢係值得我哋考虑到人与自然嗰种嘅关系啦。另外一个呢例子就係酒泉呢个地方。佢一夜之间呢，呢、这个驿站呢原本係人来人往嘅，一晚就变成废墟啦。就因为啲官员呢将附近树林嗰啲木材啊爱嚟起官衙，作为防风防沙。点知呢，因为你破坏晒呢个树林之后呢，嗰、那个风沙喳一声就嚟，一火一吹，成个官衙呢，成个驿站呢就烧晒啦。咁两者呢就失去咗平衡。 其次就係人與其他人嘅關係啦，我哋亦都係採取和諧嘅態度。咁呢方面就話好似水咁樣，大家融和啦。人與家庭嘅關係就好似我哋係一個小家庭，一個小水點咁樣聚埋一齊，亦都要大家融和嘅。否則嚟講，父母與子女嘅關係咧就會產生咗矛盾啦。咁所以我哋喺以順呢個咁嘅階段當中咧，我哋好多標準咧就唔係從自己去出發去諗啦，係從大方面去諗。因為時間都好緊張啊，我哋只能夠簡單講下張居正呢位明朝嘅宰相，同埋雍同和呢位清朝嘅宰相啊。咁佢哋兩位宰相咧都係輔助皇帝嘅，相當之好嘅一個臣子啦嚇。咁張居正咧，能夠將佢嘅智慧發揮喺農人方面啦，即係嗰啲農夫方面嘅工作啦，商人嘅貿易方面咧，都令到佢哋好和諧，能夠大家都有錢賺。啊，雍同和咧啊，輔助咗呢個光緒皇帝啊，雖然佢嘅維新得不到認同啊，但係佢嘅工作嘅功勞咧，向中國發展咧係得到一個好好嘅讚譽嘅。咁我哋希望就話一個人咧，唔單止做一個正位。甚至乎輔助他人咧，都會有一個好成功嘅人生嘅。